今天我们会看完约伯记哈。那上一次我们讲课是只讲到第28章，所以我们会从29章的部分开始看起。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先到主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时候献上我们的心，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主，让我们礼拜天早上的时候可以到你面前来。主，我们相信亲近你是有福的，我们相信这段时间会在你面前蒙恩。求主的圣灵亲自指教我们的心，开放我们的灵，让我们打开神的话语，我们心里面就明白，生活上就得到祝福。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每次会稍微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的一些基本的态度哈。读经者的信念，第一个就是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我要请大家翻开来看一段圣经，希伯来书第4章第2节。我们先翻到新约的希伯来书第4章第2节，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一个读经的原则，或者说是听到的原则。那这个原则是信心的原则。希伯来书第4章第2节，请翻到希伯来书第4章第2节。那翻到之后，就请我们同声来读这一节的圣经，希伯来书第4章第2节。好，一起来。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传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好的，这里是说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所以所传的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所听见的道，一个有益，一个无益，与我们有益，与他们却无益。那为什么既然传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为什么有的人听了有益，有的人听了无益呢？那圣经就解释说，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哦，原来听到的时候需要用信心来跟所听到的道调和，所以你用信心听的时候，那听到的结果就是与你有益。但是如果是完全相同的道讲给另外一群人听，那群人不用信心听，他们听完之后就与他们无益。那这是听到或者读经的一个信心的原则。那我们读圣经跟听到其实是完全相同的，因为都是在接触神的话语。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用信心来读，你知道自己所读的是神的话语，那么读完之后对你有很大很大的益处。但是说如果你心里面没有信心，你就把它当做一卷书来做研究，虽然你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有智慧，可是读了之后对你并没有什么帮助，这是因为缺少了信心的缘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读神的话语，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用信心来读。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读的时候就用这个信念读，读完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好，读经者的第二个信念就是相信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所以圣经是一本活的书。那你现在虽然过去都在读约伯记，那约伯记也会帮助我们，从下礼拜开始我们读诗篇，对现在的我也是有帮助哈。而且我们相信说，一个人如果喜爱神的话语，谨守遵行，这人变为有福，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哈。这是我们读经者的信念。那我们读经的时候要配上祷告。我们怎么祷告呢？就是每次我们读经的时候就求主的圣灵光照我，使我能够明白圣经，这样子我读经的时候并不是很孤单的，只是靠一个人在那里理解神的话语，而是说有神的灵在你心里面做工。但是你需要向神祷告，说求圣灵光照你，也是求主说祝福你读经的日子。因为每次你读经，你都接触在神的话语，接触神的话语圣灵就帮助我们有心去谨守遵行，照着神的应许，你必定会蒙福。最后我们也盼望说，主的道兴旺，就好像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神的道大大兴旺，不但是在家里，而且在教会里面。好，这是我们的祷告。那 跟大家报告，就是明天开始我们全教会有一个灵修的一个活动，这次的灵修时间非常的长，是有足足有102天啊。我们称它为是诗歌赞美百日灵修哈，这是一个全教会的活动，它不光只是我们这一班哈。那么它的进度呢是配合这个读经班的进度哈，因为我们刚刚读完约伯记，明天开始要读诗篇，所以从明天开始一直到把整个的诗歌书啊，诗歌书包括诗篇哈，还有箴言，还有后面的传道书跟雅歌，把它全部读完的话，足足还有15个礼拜。那所以我们会从明天开始就有一个灵修的活动，那就表示什么，就每一天大家要读一段圣经，你大概每天播出个一段时间，15分钟到半个钟头吧，你先把你的进度读完，读完之后就唱一首诗歌来赞美神。那为了这件事情，我们教会的诗班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给大家录制了2片 CD，那等一下啊，我们散会完了之后会发给大家，所以我们可以每天就唱一首诗歌，然后我们说一句赞美神的话。那以后的这10几个礼拜，我们会大家一起来学习怎么赞美神啊，就每天就说一句很简单的话，你只要心里没有感动的说，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拣选了我；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今天啊，本来下雨，我不想来教会，可是我还是来了。很多你也可以为很简单的事情感谢神哈，你也可以为很大的事情说神是多么的崇高伟大哈，我看到神他是这么的圣洁，我赞美他都可以。那日期是2月4号到5月16号。好，那灵修手册，我想我们班上的话我就先发哈，我们有这么一本灵修手册要发给每一个人，这是你自己的 personal copy， 所以是每个人一本，拿了之后你就写上你的名字就好了，那明天开始使用。这边就班长帮忙发一下，那边也可以，我们两边都一起发好了哈。对，那主日学班的人就先拿到哈，你们就先拿一本，那个 CD 要到崇拜之后才会有，所以崇拜之后大家再去拿 CD 哈。CD 的话是每一家一套，但是这个书的话是一个人一本，你拿到之后这本书就是你的，你找个地方写上自己的名字。从明天开始呢，每天你就会写一小段的灵修记录哈。我们在第9页有个灵修记录哈，请大家先翻到第9页，有灵修记录哈。好，第一周2008年2月3日周日，那就是今天。那主日崇拜，我们到教会敬拜神，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灵修活动。那么明天开始，2008年2月4日周一读经，你就写下来。哎，我今天读了哪些啊？1篇1到3篇，你就写1篇1到3篇。然后下面就是赞美哈，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就为一件事情来赞美主。你可以写的很简单哈，那祷告啊，你当天有什么祷告，或者有什么需要，或者为别人代祷，或者自己的需要都可以写下来。就是每天你就做一个很简单的记录，你看这记录非常的简单哈，但是我们要维持100天哈，就是每天一小段，每天一小段。那到了100天之后，你自己再看一看这100天当中你怎么样的赞美神，你为什么事情祷告。然后哪些祷告神答应了，有什么神应允的这个祷告，这就是你个人的一个跟神交通的一个记录哈。所以这是你自己的 personal copy， 你就保存好哈。那么我们的这个赞美哈，诗歌赞美的话，就不但只是看圣经，不但只是听课，而且我们实际的活动，我们就每天有个赞美的时间哈。好，这个就大家先拿着，你就摆在一边，今天带回去。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约伯记啊，约伯记啊，诗歌书里的约伯记有点像是律法书中的利未记啊，就是最难读的那一本啊。在圣经66本书当中，大概约伯记算是最难读的几本书当中。那感谢主，你们现在已经读完了哈。所以以后会越来越容易哈。 约伯记为什么难读呢？它有两方面的难读，第一个是它的经文，第二个是它的内容。那个经文就是你读的时候，有时候你读第一遍不知道那个经文说了些什么，或者是说你一章读下来大部分地方懂，但是有好几节你就卡在那里，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你需要多读几遍，或者有时候要参考其他的翻译，你才能够明白那个经文的意思。那在圣经其他的地方都不像约伯记这样子说，你读经文的本身的时候会遇到比较多的困难。那这个原因我有跟大家说过，因为约伯记本身它的原文是相当的困难，所以在翻译的时候有些困难的几节哈，他们翻出来的那个意思不太一样的，所以约伯记需要大家在经文的本身多读几遍才能够明白说他讲的什么意思，这是经文。约伯记另外一个困难的地方是它的内容，因为它是讲人生的苦难，一牵涉到苦难的话就有很多很多的很深奥的问题，所以你看约伯记的时候会有许许多多的牵涉到神学上的、生活上的各式各样的问题，所以他们是难在这些地方，因为那些问题有的是有解答的，有的是只能部分解答，不能完全解答。所以这是约伯记历代以来人都认为说它是特别深奥的一本书，但也是特别有帮助的。很多人读约伯记就是得到很大的帮助，心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那我们现在约伯记已经读完了，那希望读完了这约伯记之后不但你知道它里面讲了什么，你还熟悉什么，熟悉它这个诗歌的题材。约伯记的诗是一个长诗，写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们诗篇是一篇一篇的，虽然有150篇，但是它是单独的一篇一篇的，而约伯记它这个42章它是一篇长诗，它的那个诗的内容跟特色就是它写得非常的好。你读完了约伯记之后，对于圣经中的诗歌你就变得很熟悉我们一开始有讲过说圣经当中有1/3是诗歌的题材，就旧约的部分有1/3诗歌的题材，所以如果你读完了约伯记之后，你再读后面的就会很容易读。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约伯记从第29章看起吧。我们先来看经文的本身，然后最后我们会做一些注解。大家还记不记得约伯记的大纲？第29章一开始是什么？从大纲来说，这一段开始是一个什么段落？对，前面是对白，是不是？从第3章到27章是他跟3个朋友之间3回的对白，每次都是约伯讲一句，然后他的3个朋友轮流跟他对白，是不是？然后28章是他的中场，讲这个智慧何处可寻。然后从29章开始是3段的独白，就是说只有一个人讲话。第一段是约伯自己讲话，然后第二段是一个年轻人叫以利户讲话，最后是神讲话。所以29章很特别，因为它开始一个新的大段落，是3段的独白。那我们看第一段独白，就是约伯自己讲话，是29章开始。29章开始第一节说，约伯又接着说。那大家翻到第31章，那31章的最后一节第40节，对，第40节的那最后一句话说，约伯的话说完了，就是约伯整个的话就画了一个句点。约伯讲了这么多话，到第31章结束，他的话就说完了。一直到了结束最后的时候，神讲完的话，约伯才有个简短的回答，但是大致上来说，这是整个约伯讲话的最后的一段。好，那29、30、31章是约伯讲的最后的一段话。 约伯的这段话就非常的好分，就从结构来看很容易看。第二十九章就是他讲他过去，他的过去的日子过得是多么的好。第三十章讲什么？现在是多么的苦。三十一章是说什么？说自己是多么多么的无辜。哈，好，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二十九章。约伯他在回忆说当年他的生活是多么多么的好，我们挑几节来看哈。第二十九章第一节开始啊，约伯又接着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时他的灯照在我的头上，我借着他的光行过黑暗。”黑暗哈，神的灯，神的光照耀他，就表示说神恩待他哈。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个壮年的时候，也就是说全盛时期，我愿如在我全盛时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帐篷中啊，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哈，在我所住的地方啊，神对我是这么的亲密哈。第五节，全能者人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环绕我。乃多可洗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油成河。那个地方真的是出油的地方啊。第七节哈，我出到城门，在城门设立座位，什么意思？我们读过旧约的那个城门是干嘛？对，是最有地位的人坐在城门口。然后他们常常是那个统治者或审判者的身份哈，人家有什么案件呢，就带到他们面前来，所以他在城门口有座位哈，就表示说他在那个众人当中身份非常的尊贵哈。那尊贵到什么地步呢？第八节，少年人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这到了我面前，连这些王子首领都不敢讲话哈。第十一节，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为什么呢？他不单只是说身份尊贵，他就是行为非常的正直。第十二节，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所以前面那个以利法在那边控告他说，你这边虐待孤儿啊，这些虐待这些困苦人，不是这回事。他就说我拯救这些困苦人，帮助这些孤儿哈。十三节，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他照顾这些孤儿跟寡妇，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所以他做了许许多多的善事，他的眼睛看到那些民众的那些 disadvantaged， 那些没有办法帮助自己的人，他就出力去帮助他们。所以他不但行为很公正，而且他很有善心，他有也有善行哈。所以他就觉得说他自己应该有好结果。我们跳到第十八节，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家中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意思就是说我一定会享高寿哈，增添我的日子，而且是平平安安的死在家中，不会死在路上哈。就是说我做了这些事，我应该有好结果才对哈。但是事实上知道说后来并不是这样子，所以他前面就是一直在那边讲说他过去是怎么样的生活，他的日子非常的美好。那第三十节他就讲现在的他，他现在的他就是说当初那些地位最卑贱的哈，最看不起的人，那些人的后代都来讥笑他哈。第三十章一开始说，但如今比我年少的人戏笑我，其人之父我曾藐视，不肯安在我看守我羊群的狗中。也就是说当初的地位这么悬殊的人的后代，就是他是这种比较夸张的说法，就是说连那个最卑贱的人他们的后代现在都来讥笑我。跳到第九节，第九节，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以我为笑谈，他们厌恶我，躲在旁边站住，不住的吐唾沫在我脸上，松开他们的绳索苦待我。就是说他们没有什么顾忌了哈，在我面前脱去辔头，那个辔头是那个拴在马上面的，马上的辔头就是被控制，脱去辔头的话就是不受控制的，完全没有拘束的来戏笑约伯哈，等等，他就在那边讲说这些人怎么样的来戏笑他，那你可以想象他的心里的很苦了。 如果说落在我们的身上哈，好比说原来有些人他地位比你低很多很多，他的行为也比你差很多很多，甚至你当时就觉得说啊，我比他优秀很多很多，可是后来你遭难了，那这些人反过来讥笑你啊，耻笑你啊，那个时候你心里的感觉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啊。他用这个极端的方式来描写说他今天所遭遇的心中的痛苦啊。好，我们看看那个第十六节哈，他就讲说，现在我心极其悲伤，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抓住就是逃不了了哈。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疼痛不止，好像啃我，就是这些痛苦好像在啃他的骨头一样，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痛苦。第十八节，因神的大力，我的外衣污秽不堪，又如里衣的领子将我缠住，是说好像那个很紧的衣服，那个领子扣住之后，他都勒住他，喘不过气来哈。那怎么会污秽呢？第十九节有说，神把我扔在淤泥中，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哈。所以这是他目前的遭遇。这是很美的诗哈。所以最后他的话是这样子说哈，第二十九节，它里面有很多那种比喻性的，你只有在看到诗的时候才会看到。第二十九节他说，我与野狗为弟兄，与鸵鸟为同伴。什么地方有野狗跟鸵鸟？只有野外才有，就是没有人居住旷野的时候才有。所以说，我与野狗为弟兄，与鸵鸟为同伴。我的皮肤黑而脱落，我的骨头因热烧焦，所以我的琴音变为悲音，我的箫声变为哭声啊。所以描写他现在是多大的一个愁苦啊。那第三十一章哈，这是约伯所说的最后的一段话，他也是说的至情至性哈，他讲得非常的好，他是极端的表示出他觉得自己是多么多么的冤枉哈。所以他用一种反话来讲说，如果我做过这些事情的话 OK， 那么我就是罪有应得，如果我做过那些事情的话我就是罪有应得，但事实上是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做，但是我如今受这么大的苦。我们看一看他怎么说的，第三十一章一开始他说，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从至上的神所得之分，从至高全能者所得之业是什么呢？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的，灾害临到作孽的呢？所以不应该临到我这个作义的人哈。神岂不是查看我的道路，数点我的脚步呢？然后下面就他一连串的表白，说自己是多么的冤枉。第一个他要说明说，我是诚实的，我从来不诡诈，从来不虚谎。所以第五节他说，我若与虚谎同行，脚若追随诡诈，我若被公道的天平秤度，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就说我是可以被秤的，绝对不会有什么诡诈的等等啊。他说，如果我脚步偏离正路等等，就如果我做人不正，如果我诡诈，如果我虚谎的话，那他就第八节就怨我所种的有别人吃，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这是第一个说，我绝对没有虚谎，没有诡诈。第九节讲的第二件事情，说我绝对没有说对别的妇人有什么不好的念头哈。第九节说，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请淫念，在邻舍的门外蹲伏，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使别人也与他同事，因为这是大罪，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就是说我并没有做这样子的事情。第十三节讲到说，如果我不同情那些软弱无力的人的话，也愿我受罚。他就以这些当仆人当婢女的做代表，说第十三节他说，我的仆婢与我争辩的时候，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神兴起我怎样呢？他查问我怎么回答呢？等等，就说如果我小看他们，他们跟我讲话的时候我根本不理他们的话，愿神处罚我。第十六节他在指说普遍的这些穷人哈，他说，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在他们那个时代，那个寡妇就是最穷苦的 在社会当中没有地位，而且说常常无法生活的。他说如果我不管他们的话，第十七节，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孤儿没有与我同吃，哈，如果我不管孤儿，就是自己吃自己的，哈，好，从幼年时孤儿与我同长，好像父子一样，我从母腹就扶助寡妇。他再次表白说，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就是帮助孤儿寡妇的人。然后说，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我若不使他因我的羊毛哈得暖，为我祝福等等，就是这些穷人，如果我有这些资源我都不顾他们的话，那愿我受处罚。他怎么受处罚呢？第二十二节，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我的膀臂从羊屎骨折断。我很佩服这些翻译的人，他们懂得这人体解剖学。这个缺盆骨跟羊屎骨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他的意思也就是说，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就是情愿我的手臂从肩头脱落哈，我的膀臂从羊屎骨折断，情愿我的手臂就是从关节的地方折断哈。就是如果我不顾穷人，如果我不管这些孤儿寡妇的话，愿我的手折断哈。第二十三节，因神的降的灾祸使我恐惧，因他的威严使我不能妄为哈。就是讲说，如果我这么不顾他们，愿这些降到我身上。第二十四节，他说我有钱，但是我跟穷人分享。二十四节，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对金金说你是我的倚靠，我若因财物丰裕，因我手多的资财而欢喜，我若见太阳发光，明月行在空中，心就暗暗被引诱，口便轻手啊。那这二十六二十七节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在古代，可能现在也有，他们拜这个日头拜月亮非常非常的普遍，看到这个天上的万象他们就去拜哈。那个二十七节里面有一个动作，是那种异教敬拜的一个动作，就是口轻手哈，以口轻手，那是一种异教的敬拜，拜日头拜月亮的一种动作。他说如果我看到日头月亮，我就心里被引诱去拜他们，而不是单一的拜真神的话，就愿我受责罚。那第二十九节他说，如果我是一个幸灾乐祸的人的话，也愿神责罚我。第二十九节他说，我若见恨我的遭报就欢喜，见他遭灾便高兴哈。跳到三十一节，若我帐篷的人未尝说谁不以主人的食物吃饱呢，就说他接待远人，接待那些到他帐篷投宿的人等等。他就讲了很多很多种的情况，说如果我有做这些坏事，愿神责罚我；如果我没有做这些好事，也愿神责罚我。好，然后第三十五节他是这样子结束的：唯愿有一位肯听我，看哪、这里有我所画的鸦，愿全能者回答我。这一位他指的就是神哈。就约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最盼望的就是说神会出现，然后他可以向神去 present 他的 case， 就告诉神说他是多么多么的冤屈。就是神一直不出来，一直不给他有机会来表白自己，他心里很痛苦。他说我很盼望全能者能够回答我，我已经把我的这个整个的表白好像是一个状纸写好了，已经画上押了，请神来看吧。三十六节，愿那敌我者所写的状词在我这里，我必戴在肩上，又绑在头上为冠冕。我必向他述说我脚步的数目，并如君王近在他前面。就是说，他自己的或敌人的，就是一切的控告者的东西，他都可以带到神面前。只要神给他机会去这边解释的话，他觉得最后一定会判他为公义。而且三十七节他说他的态度是坦然无惧的哈，我必向他述说我脚步的数目，就是说我把我走的每一步都跟他讲得清清楚楚，没有任何的隐藏。然后，譬如君王进到他面前，那个君王走路是怎么样？
昂首。
对，君王走路不会说畏首畏尾的，对不对？都是很坦然的大步的，我像君王一样坦然无惧的走到前面，因为我的的确确是公义的，是冤枉的哈。 好，我若夺取田地，这地向我喊冤，犁沟一同哭泣。我若吃地的出产不给价值，或叫原主丧命，愿这地长蒺藜代替麦子，长恶草代替大麦。约伯的话说完了。好，他最后就是极力表示自己的无辜。那这个人在这么大的考验之下，还是坚持自己的无辜。那他的的确确是在神面前做得很公义，所以他这么大的考验，这么多的反省之后，还是愿意说，神啊，求你来听我的 case， 我的的确确是无辜的。好，32章到37章非常的特别，这时候就突然出现一个人，那这个人真的是来无踪去无影，不知道他从哪里冒出来的。大家不知道这以利户是怎么回事啊？但是他似乎在旁边听了他们三个朋友跟约伯之间的对话，然后他感到非常的不满啊。我们知道两样事情，第一个是他比他们都年轻哈。好，第六节哈，布西人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回答说：“我年轻，你们老迈，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啊，你们年纪大，我就听你们先说。但是听了之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满意。所以他在里面有7次还是8次就表示说这个以利户很生气，他里面充满了怒气哈，因为觉得说这三个人没有办法驳倒约伯，约伯明明无理，然后你们还讲不过他，他非常非常的生气哈。第32章第3节，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仍以约伯为有罪。第5节，以利户见在三人口中无话回答，就怒气发作。然后接着他就开始讲话了。第32章其实只是一个 introduction， 就是在他正式要讲话之前呢，他先讲了一套话，表示说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发言的哈。所以32章基本上他是在做一个表态而已，他还没有真正要说他要讲的话。那以利户所说的这一长啊，一长这个长篇大论了哈，因为从第32章到37章整整6章都是他一个人讲的话。那这六章我们把它分成4段，你说王牧师你怎么知道要分成四段？那这四段是圣经分的，不是我分的哈。你说圣经怎么分哈？因为它都有一个 mark， 有一个标示，告诉你说那是一段话的新开始啊。那第一段话就不必说了，就是他就以利户开始说话了。那其实在33节还是有一点 mark 啊，说约伯啊，请听我的话。好，所以他在讲话啊。那这是第一段，34章是第二段，因为一开始他说以利户又说。这表示说这是他讲的第二段啊。然后第35章一开始说以利户又说，这第三段，就是每一段呢它的内容会不太一样，所以你看到这个又说就是给你一个标示，说这是一段新的内容。然后第36章说以利户又接着说啊。那你看37章前面就没有这句话了，就表示说36、37章合起来是第4段，这是我们把以利户的话就分成这四段的原因。让我们看看以利户，你说前面我已经看了很多了，约伯也讲了不少，他的三个朋友也讲了很多，那么以利户讲的话有什么值得我读下去的呢？或者以利户讲的话有什么特点跟以前不一样呢？有没有什么特点？什么特点？
他最初解释那个约伯的遭遇，人没有权利跟神要求事实要得到回答。
呀，好，他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前面那三个朋友啊，是各说各的，就是他每个朋友有一套想法，然后就是把自己那想法噼里啪啦的讲给约伯听，约伯听了之后就是更不高兴。然后这个以利户呢，他是人家讲什么他都听在脑子里， 然后他跟约伯讲的时候，他就开始说，约伯，刚才你这样子说，你这样子说是错的，然后我告诉你为什么错的。所以他是针对约伯的话，然后来这边反驳他。所以第一段他讲完了，到第二段他又说，约伯，我还记得你刚才说这个，然后你这样讲也是错的，然后我告诉你为什么这样子错。所以这以利户他这个年轻人他脑子好，人家讲什么话他记得然后他反驳的时候就一条一条的在驳那个约伯。那他驳的有没有道理？我们来看一看哈，我们看一看哈。第32章一开始呢，他是有一些表白哈。啊，第七节开始他说了一些话哈，他说：“好，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瘦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但在人里面有全能，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换句话说，即使我这个年轻人，我里面也有神的灵，因为有神的气在我里面，所以我也有聪明。第九节，尊贵的不都有智慧，瘦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啊？就是说，社会地位尊贵的，跟年龄大小瘦高的，不能代表说你就一定有智慧。那么现在我这个年轻人不得不说话了哈。所以第十节，因此我说，你们要听我言，我也要陈说我的意见哈。然后他后来接着就是说，他在那边等了很多的机会，现在开始要发言了。我们看看他具体的发言好了哈。第33章哈，你知道人讲话慢慢会变口气的，就有时候就是我跟你讲，好比我跟 Miki 这边讲话，我觉得我有些话要对他说，那一开始的时候开场白还蛮客气的，说 Miki 我是好言劝你哈，我不是故意要找你麻烦啊，然后因为什么，然后讲到最后的时候就。开始训人了，就把他的那个怒气或者是他的那些话就直言讲起来。所以一开始第一段话呢，他表达的是开始说的蛮客气的，你看看他怎么说啊。第33章第一节，约伯啊，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啊，我现在开口用舌发言哈，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的说出来。你说你就干脆说出来算了，那他让这整个过程很 smooth 哈啊，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你若回答我就站起来在我面前陈述，意思说那我讲了，如果你要回答，如果你有什么回应，有什么不满意的话你就说嘛哈。第六节，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土造成，我们两个一样，我不用威严惊吓你，也不用势力重压你。好，那下面他就开始讲了，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你的言语说，这就是说你曾经这么说，你说。第九节，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的木狗窥察我的一切道路啊，他就是 quote 约伯说过的话。第十二节是他自己的话，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好，那下面就是他怎么样来驳约伯所说的话。所以这一段呢，他就是在表达说人其实是有罪的哈，不是像约伯这边所说的哈。好，那第13节开始就说，神会启示人，叫人知道自己关于自己的事情哈。第一个他是说，神会借着你睡觉的时候用梦向你说话，或者是用意象向你说话，开通你的耳朵将神的话、神的教训印在你的心上。这是第13到18节是这样子哈。还有一种他说是那个病痛的管教，就是说人生病的时候其实也是神向他说话的一种方式哈。第19节他就讲说，有人生病哈，人在床上被惩治，骨头中不住的疼痛，以致他的口厌弃食物，心厌恶美味，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 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瘦得很厉害啊。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有天使来向他说话，使他明白，他向神呼吁，神就会拯救他。好，二十三节这样说：一千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说不需要一千个都来，只要有这么一个天使来传话，与神同在，只是人所当行的事。你看看这个对句，我们把这第二十三节就再看看这个希伯来诗的对句，上句是一千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其实这里应该是一个分号，然后下面说与神同在，只是人所当行的事。这天使是什么？天使就是与神同在。上句对下句，一千天使中若有一个，那下句就说与神同在的，然后他说一千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下句是说与神同在的只是人所当行的事，其实它是一个对句，是不是？上面说天使传话，下面说与神同在的只是人，还是这个格式。好，二十四节，如果他听了天使的传话，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然后他就会恢复原状，他的肉要比孩童更嫩，他就返老还童等等。第二十九节，跳到二十九节，还是讲说神会救赎人，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那弟兄姐妹你注意一下，他讲这句话有很大的特点，他其实分成三个段落，每次都以这个坑、下坑、深坑为一个段落你看第十八节拦阻人谁拦阻人？神神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于刀下，这是第一个段落第二十四节，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就是说他的罪已经赦了，不要再下坑了然后第二十八节，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这个以利户他要表达的就是说instead of 说神是无罪处罚你的，神其实是大有怜悯，是救人的他就免得你下坑你这边陷入深坑当中，神都会援救你，但是那个条件是说你要听他的话，他就会救赎你第三十四章是以利户的第二次说话这一次他是要讲说神他是很公义的。我们再看一下好了，争取一点时间。三十四章以利户又说，你们智慧人要听我的话，有知识的人要听我，要留心听我，因为耳朵试验话语，好像上膛尝食物。就说他们有人做那个研究，说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这个民族有个特性因为从一开始神就禁止他们有任何的形象，所以他们的宗教当中没有任何的形象，而那个 drama 就是那个话剧戏剧的话当中会使用很多的形象，所以在以色列的这个文化当中缺少戏剧。那他们很多文化是用戏剧来表达的，说这个文化它没有戏剧，它用什么表达呢？用话语。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从古以来就很注重说话，你怎么样把话说得好，而他们又很会听话，你讲一句话他就听，你这话讲得好不好，有没有道理，他一听就听懂。所以现在这么多律师是那这是他们的一个特色他说耳朵试验话语，好像上膛尝食物等等然后他就讲说约伯说的无理。你看他现在开始对约伯的话就比较直接，而且比较那个不是那么客气第七节，谁像约伯喝讥笑如同喝水呢？他与作孽的结伴，和恶人同行。那么他跟恶人同行，所以他自己是什么？对，这圣经里的意思说你跟谁在一起你就是那样子的人他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所以他在 quote 约伯说的一些话约伯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等等。那下面他就是说，其实神是非常非常公义的，跟神在一起是有很多好处的 所以这一段他就在表达说神的公义。那我争取时间就快一点好了。那在34章的最后35节哈，他结束这一段话的时候，他又再次把箭头指向约伯，他说：“约伯说话没有知识，言语中毫无智慧，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他在罪上又加悖逆。”你知道那个罪有可能是无心之罪，那个悖逆却一定是有心的。所以他不但说犯罪，而且是说犯罪之后死不悔改啊，又加上悖逆，在我们中间拍手，用许多言语轻慢神。好，第35章又是第三段的话，以利户又说哈，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才说哈，就是又在扩展约伯说的话，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那接着他就回答你说，一个人其实呢，不管他犯罪也好，或者他行善也好，其实对神都没什么坏处，也没什么好处。你做坏事不会让神损伤一丁一点，你做好事呢，也不能增加神一丁一点。那你说这样子行善行恶就有什么关系呢？说有关系，关系是影响到你自己，影响到人，不能影响神，但是可以影响人。第8节说，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这类的人，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所以他在继续的反驳他啊。第35章里面有一节算是这个约伯记里面的名句哈，在这第10章的下半段，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哈。这他使人夜间歌唱这句话呢，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名句哈，就说我们的神是使人在夜间歌唱的神哈。然后第12、13节他是说神并不垂听那些骄傲者的祷告哈。第12节，他们在那里因恶人的骄傲呼求却无人答应，虚妄的呼求神并不垂听，全能者也不眷顾等等。他就是觉得说约伯现在很悖逆很骄傲，所以他不管怎么呼叫神也不会听他的哈。36到37章是以利户的第4段说话哈。那你看这个时候他是这样子看自己哈。36章，以利户又接着说：“你再容我骗时，我就指示你怎么样？因我还有话为谁说？”对，他觉得自己是代表神的，他是神的代言人，所以他讲的这些话都是为神说话哈。那这一段呢哈，第36、37是他最后一段说话哈。一开始呢，他是在那边讲说，还是在那边说。神是公义的，那约伯如果你悔改的话，神会给你有机会，然后你以后会更加的蒙福。那找一小段来 sample 一下好了。好，第15节看一下哈，15节，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换句话说，有些话你好的时候听不进去，受欺压的时候，困苦的时候，耳朵就通了哈，是不是这样子？很多时候是这样子。我看过一个自传，一个牧师讲的，一个老一代的牧师，他去给人家传福音，到了一个城市里面然后一个很有钱的一家人接待他，他就住在人家家里。太太信主，先生不信，先生很有钱，很有地位。那个老牧师怎么跟他讲，他都是不信，因为他觉得说自己很成功很有钱。那个牧师就祷告神啊，求你重重的击打他，求你使他遭灾难，叫他不骄傲，那个时候他才听得进你的话。你说这样祷告是不是这样子？有些人真的是他成功的时候什么也听不进去，那你只好祷告说神啊，你重重的击打他。人要谦卑的时候才会耳朵开通，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子哈，所以有些道理它不是完全没道理，但是有时候它是有道理的哈。好，那么他前一段他就是说开通他的耳朵，那是15节最后哈。第16节，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有肥甘，是说你悔改之后有这些好处。好，在 三十六章的末尾跟整个的三十一章，他叫约伯抬头看神，然后全部都是在描写说神的伟大，神在自然界的一切的作为，说神的伟大。那这些大家自己看一下，那其实他这些所说的没有什么不对，神的确是伟大的，自然界的确有很多很奇妙的事情，但是只是他还是认定约伯是有罪的，然后他就是要求说约伯你必须要谦卑下来，你现在这种态度很不谦卑，所以你没有办法脱离苦难，如果你向神谦卑认罪的话，你以后的日子会更好。那以利户他就说完了，他说的这些话有些是针对约伯的话说的，但有很多他那个观点其实跟那三个朋友的观点没什么差别，但是他对那三个人很不满意，觉得自己可以表达得更好。但仔细看那个内容的时候，有不少相同的东西，只是他觉得说我还是要说哈。好，最后是全篇最重要的，就是神自己出现了。一直约伯就是说神没有出来，那现在神出来了哈。第三十八章到四十二章的前面都是这一段，都是讲神的独白跟约伯简短的回答哈。好，第三十八章第一节，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哈。神为什么从旋风中回答？神为什么不在阳光之下回答？以利亚被神接去的时候也是有旋风哈。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弟兄姐妹，那个这个旋风我们不必做太大的题目哈，就是神可以选择在任何的状况之下向我们显示他自己，他在大太阳之下也好，旋风之下也好，都没有什么关系哈。有些人特别注意这个，其实没什么关系。不过有人倒是指出一点，就是说当初约伯遭难的时候哈，是因为狂风吹倒了那个房子，压死了他十个孩子，所以他的灾难可以说主要是从那个大风中出来的。然后现在神又在大风之中向他说话哈，或许表达就是说神在这个苦难当中回答约伯的意思哈。那这个是对约伯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亲身的一个经历，就他在那个这个时候，神是不是眼睛真的看啊？不，约伯是不是眼睛真的看到了神，或者是说他亲自听到了神的声音，而且跟神在对话？就是有了一次说非常非常不同的一种经历啊。我们不知道他是有没有看到他，因为他最后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啊。那真的是用这个肉眼看到神吗？还是说他觉得说这次我跟神亲自在对话了，就好像亲眼看见一样？但无论如何，就是他亲身经历到神，而且是更深更亲密的一种经历哈。那第三十八章开始就是神的讲话，神讲了些什么？神有没有回答他苦难的原因？约伯到最后知不知道？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但神虽然没有回答约伯他为什么受难，但是约伯心里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那又没回答他，怎么会解决？弟兄姐妹，那个约伯记他真的是要告诉我们一些很深刻的一些属灵的经历，那只有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才会有这种体验啊。就是说人生当中有些时候你脑子里一直在想说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事情，我很想知道说为什么神让我经历这些灾难等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里面还有一种需要，说我需要看到神，我需要经历他，我需要知道说神还在顾念我，神还在照顾我，看过我，没有离开我。所以是两种，一种是神的解释，一种是神的同在。解释就是说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这样，那同在就是说我需要经历到神。那有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就神不给解释，他只给同在， 就是我到最后也不晓得为什么经历这场苦，但是我在苦难当中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我就没问题了，我就不再去追究为什么这样子了。那这个是往往是只有亲自经历的人他会有这样子体验，这是比较深刻的灵命当中的一种体验。那现在讲的就是这样子，就是其实下面你所看到的不是神的回答，而是神的同在。神就好像牵着约伯的手到这个大自然去看大自然的一切，他就问约伯说，这个你知道吗？那个你懂吗？约伯说，我一样都不懂。然后你看这整篇是用反问句，神就开始用自然现象来问他。那第三节哈，你要如这神向约伯说话，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那指示就是回答的意思，你可以回答我。第一个问就是问大地，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哈。第八节是大海，海水冲出如同包胎包，那是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他描写的很生动，说那个海水出来的时候好像是那个胎儿出生一样，从这个母亲的那个胎包当中出来，然后用云彩用这个幽暗当作包裹他的布，把这个 baby 大海给包起来了，接生出来。然后神又为大海设定界限，说啊，我们现在这海就是到某个地方，它不会把整个陆地淹没掉等等哈。然后第十二节就讲说晨光，说清晨的这日光，总共神用了18个自然界的现象叫约伯来看，然后每一个现象之后他就问说，你知道吗？如果你知道你尽管说吧。好，第十二节说，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我这段念一下，因为它稍微需要一点解释，就是那个时候说法是说那个恶人都是在黑暗当中活动的，所以那个晚上他们借着黑暗的掩护行恶，然后那个早上的太阳一出来的时候，那恶人就藏身不住了哈。所以他这样子说，清晨的日光一出来就使恶人从中逐出来哈。好，那下面的每一个他都是用自然现象，神用自然现象来问约伯。那在我的讲义里面，我跟大家写的一条一条列出来哈，就写得很仔细，所以这一段呢就请大家自己看了哈。那中间有一些字呢你自己要去那个查的哈，好比说第39章的19节讲到马，这18样当中只有一样是人可以驯服的，就是这个马。而他描写马的时候特别极力描写马的美丽哈，它的雄伟。第19节，马的大力是你所赐的吗？它颈项上什么呀？有些人查过字典了哈，查过字典的帮我们发音一下应该怎么念啊？你们查出念查呀，扎吧，扎沙的鬃哈，那个扎沙字典上说是张开的样子哈，就是说他那个马跑起来，他那个颈项上的鬃毛就这样飘起来哈。就有些我们现在不用的字，但是需要你自己去查一下哈。好，第40章就是一开始就是约伯的这个回答哈。神讲完之后，约伯回答说，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的？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哈。然后神又开始第二次的讲话，这第二次讲话神用到两个非常不同凡响的那个动物哈。第40章15节，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哈。从第15节到24节，它是描写这个河马，它是不是河马呢？这个河马它的原文是这个比西摩，我找了几个那个照片哈。这个比西摩是约伯记里面的字，现在变成一个英文字，你去查英文字典里面有这个字，有时候那个 The Behemoth International Company 巨大无比的跨国企业， 所以这个字就代表说一个巨兽，一个巨大无比的意思。那他描写这河马里面好像有些是蛮对的，但是只有一点，就是第十七节，他摇动尾巴如香柏树。那尾巴如香柏树表示尾巴很大，对不对？那这河马的尾巴怎样？那这个是不是比西摩呢？所以有人说这比西摩可能是恐龙哈，有人就坚持说约伯记里面有恐龙，因为这个比西摩我们很难确定哈，但是我们中文圣经是翻成河马哈，所以这有一种陆上的，它基本上是陆地上的巨兽，但是它可以在水中生存哈，可以说是水陆两栖。但是四十一章讲了一种更可怕的巨兽，比这个比西摩更厉害的，他讲了很久哈，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这个鳄鱼是拉维丹哈，这个拉维丹怎么翻呢哈？我们中国就把它翻成这个鳄鱼。那我上网就找了一个大鳄鱼，这个鳄鱼看起来蛮大的哈，但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呢？有人说这个，有人就说是鲸鱼，不是鳄鱼，因为它好像很大。但是在有些神话里面，说那个拉维丹是一种海怪，好像是那个龙一样的东西在海里面的。那我们不是很能够把它定位哈，就是但是有两种古代的巨兽哈，神就让约伯去看他们哈。那我就找了一些 picture 给大家看一下。好，我们现在要结束了，就是第四十二章呢，大家自己去看一下，这是它的那个结束。第七节到十七节是讲它的结局，中间就两样事情提一下。第一个就是神宣判这些朋友讲的不对，好，那约伯讲的才对，所以就说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然后神叫他们到约伯那里去，约伯替他们代祷之后，他们才会好过来，所以中间有个代祷的作用哈。你看第十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脱离苦境，然后也宽恕他的朋友。第二点就是你数一数，最后神给他的祝福，全部都是加倍哈。他的牛、他的羊、他的骆驼、他的驴都加倍，然后他的孩子呢还是十个，七个男的，三个女的。有人就说这时候他天上有十个孩子，地上有十个孩子，所以也是加倍。然后有特别描写说这三个女儿很特别，就是说这三个女儿的价值跟古时候是重男轻女了，说他们的价值跟儿子一样，所以他们在弟兄当中得产业。然后说约伯又活了140年，有人就猜测根据加倍的原则表示说约伯受苦难的时候是70岁，所以神又给他加倍的日子，又使他再多活了140岁，这只是猜测而已哈。那有很多来不及讲的，请大家看一看，啊，看看讲义好了。那我们走出了苦难哈，我们下礼拜就开始赞美了哈。好，谢谢，谢谢。